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箴言的22章。那今天呢，我是停在第九节哈，在这里思想这句话。箴言22章的第九节说：“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原来智慧还有这个美容的效果啊！有智慧的人呢，慈眉善目啊，会改变一个人的容貌的。《传道书》第8章第1节有一句话啊，说谁知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哇，这好宝贵啊！得着神的智慧呢，可以改变人的面容啊，因为是从里面，从心里面啊，改变了人的心，也改变了人的容貌。当初这个摩西上山见神的时候，面对面见神呢，他脸上就增加了许多的荣光啊。那当然，箴言22章第9节讲的不光是人的面容，那是讲到人的内心啊。说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为什么呢？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就是他这个慈善的眼目啊，能够看到人的需要啊，他很关心别人，他不光只是看着自己。他是注意周围的人，看到人的需要，然后帮助穷人。所以箴言当中很多的话都讲到，当我们去帮助穷人的时候，耶和华是喜悦的。相反，如果我们看见人的需要却不理，那这个神会问我们的责任的啊。比如说21章的第13节说。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这八福里有一福叫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如果我们看到人的需要，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帮助他，而不是装作看不见。那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怜悯的时候呢，那上帝会怜悯我们。第19章的第17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哇，我们还可以借给神呢，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哈。通过什么呢？通过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感恩节刚过，圣诞节马上就来了哈。那这个季节呢，一个是感恩。一个是明白神把耶稣基督作为礼物送给我们，使我们蒙福，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蒙福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啊，把我们所有的拿出来啊，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一方面是经济上有需要的人啊，另一方面呢是灵魂当中有需要的人。这个昨天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传福音的需要啊，弟兄姐妹们也做见证，感谢主哈！昨天这个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应这个呼召，愿意借着祷告，愿意借着邀请人参加布道会啊，愿意来参加传福音的训练，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在这一方面呢，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哈。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我今天这个22章是最后的那个13、14、15、16节，对我比较有那个感触。因为我挑的那个是义人跟那个恶人的对比，所以当然我就集中在怎么样才是义人啊。这里呢就是用了相反的那些就是恶人的做法。第一个是懒惰的人，懒惰的人呢。这里说，他说这个懒惰的人说外面有狮子啊，所以呢，就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要跑出去。那我在想，为什么他们说，为什么主说他们是懒惰了？所以我在想，大概是外面不可能有狮子，但是你要了解那个危险是什么，你要去克服那个困难，或者是那个恶的势力，所以才叫他懒惰。不然呢，就会说你是聪明人，外面很危险，你不应该出去。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哦， 那神教我们做义人呢，我们要聪明啊，要不是看见啊那个外面是怎么样，我们就说怎么样。尤其是我们一直念真人，一直都是说那个要 understanding， 有那个智慧，就是那个知识啊，那个聪明。所以我在想哦 ，OK， 这里就是反映到那边，我们要聪明，我们有智慧啊，不可以看见外面。很危险，就不要出去啊、去 overcome 那个 problem， 去克服那一个困难。那第二个呢？他说，淫妇的口为深刻深啊、深坑，耶和华逼憎恶他，然后让他掉进这个坑里头的。那这个呢？我要看了英文，我才有一点的 understanding。他是说了那个淫妇是做那个。Adulteress， 那个 adultery 那当然我对我来说，我就是哦，在旧约常常都说那些以色列的民众，他们就是要拜偶像啊，他们神就一直在那个旧约里头骂他是那个 adulteress， 所以就是说那一个假如是拜偶像的人，就是不依照神的话，那些就是拜偶像。那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说那个金钱呢也可能是我们的偶像那个名誉啊也是我们的偶像，有很多这些就不单单是某一个人你去崇拜他才是偶像。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假如我们不依照神的律法，然后呢你去依照那个邪恶的透话，那你就会掉进那个深坑，神也不帮助你了。所以那个就是恶人了。然后第三个呢，他说愚蒙人去迷住孩童的心的。那个愚蒙人迷住孩童的心，他是就是说有一种人啊，他不是用神的话语，他是用其他的说法那管教了小孩子就变了，那个小孩子长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义了。那他对付的方法是什么？是要管教他们那就是当然是管教是用神的话语来管教我们在这里也是讲到很多很多关于家庭里头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的小孩子第二代怎么样带起来。然后那个我看到一个英文呢，英文是说那个是巴黎呢，在这一个在箴言里头常常都讲到巴黎的人就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呢就是就是在中文这里这样子的解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最后的一个呢是欺压贫穷人的人那种人呢、看见有钱的人他要去奉承看见那一个没钱的人他会还要去跟不单单去帮助他，他还要为要己利，他要挖他的，他人家只有可能有两件衣服，还要脱了人家一件衣服的真的很可怕。然后神说我不会，我必定要你缺乏的。所以这四个神在箴言这四个里头就告诉我们，神是的定律里头，假如是行恶事的话呢，你的结果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是跟大家分享。
很好，谢谢 Rebecca 啊。看到这四种人是义人的反面啊。那第一种那个懒惰人呢，他是在找借口啊。他说懒惰人说他自己说他自己认为。外头有狮子，在什么地方呢？我在街上就必被杀，这是不大容易出现的情况啊。街上不会有狮子的啊，狮子应该是在野外，最多这个到城门口啊，它不会进到城里来，所以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懒惰的人拿来做借口，成了他不出门的一个原因。他是讲这个意思啊，这也确实是。这个懒惰的人常常会发生的啊，他不想做一件事情，他就找一些借口，那这些借口是蛮可笑的。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嗯，
我们念真言念这么多礼拜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念到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最有名的是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智慧。那后来我们就读了很多敬畏神带来的好处，比如第十章说到敬畏神是我们的日子加多，然后十四章说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依靠，而且说他们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一直读到这一章第四节，上回何牧师也讲到了，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觉得整个箴言就是要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要会做人。那做人有一个最大的必要，一个最大的必要点，就是要我们要敬畏神。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神给我们智慧，就教我们怎么做人。那其他的我个人认为都是副产品啊，日子增多啊，有依靠啊，尊荣富有啊，这些都是依靠。那到后来所罗门写传道书，在他结尾的时候，他在十二章十三节就说了，他这些事呢，总意就是要敬畏神，然后遵守、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然后最后一讲就是，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恶事，都必审问。所以我们晓得我们做人的本分，我们是他的受造物，我们要敬畏我们的造物主。我们若一生有这种心智去做的话，神会赐给我们智慧，怎么在地上做人，同时神会给我们一些副产品，让我们日子增多啊，有依靠啊，有富有。那这些是一个通例啊，那主权完全在神的手里面。但总意就是说，我们要敬畏神，不但自己得到好处，我们的下一代都会蒙福。这是我对整箴言这个好处的看法。谢谢大家。
澄清一下，这个我对那个懒惰人的说法，我懂牧师说的那个是，的确是说一个找那个出口。但是我在我的看见的那个懒惰人啊，昨天我们在那个分组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一个事情啊，我就看到最近呢 ，Johns Hopkins 就有一个研究，就写了一个论文出来。这个论文呢，就是说他研究这三四年美国人的死亡率。他这个开始的时候，他说一开始今年2020年呢，一开始的确是人口死亡的人增多，而且死亡的人呢是那些年老的人啊，很多身体已经有病痛的人。但是他说他这个论文呢说，一直看下去比较下来呢，事实上跟那个去年前年那个死亡率并不是相差很多的。那但是最有趣的，他就是说，那么以前没有 COVID-19， 那假如那个数字不是差那么多，那我们在这个整个国家这为什么翻了天呢？那他就说这个论文他就说了，他的研究下去了，就是说以前那些死亡的，譬如说心脏病啊或者什么病啊，他都归于那个心脏那个 COVID-19 去。OK， 那所以这个我们就昨天讨论这一个。那我们托尼长老呢，就是说那个教训就是说假如你要相信呢，你就要去发精神，你要去考验，你就要去查看这一个里头这个定论是不是对的。今天我看到这个是啊，我们不可以懒惰。假如我是要知道真正的外面是不是这么危险，是有一个狮子在外面，我要下一个功夫。所以我想澄清一下，因为昨天这个对话，所以今天神这一句话呢，就让我想到这个事情。
好的，这个谢谢 Rebecca 刚才的补充哈，这个当然就是在病毒很厉害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哈， 自身的保护啊，也注意这些防护的措施哈、啊。大家彼此尊重哈、啊，要尊重别人，这是一定的哈、啊。但是如果结合这个22章第13节哈、啊，他讲到这个懒惰人的表现，那、也容易产生另外一种的极端啊，因为有这个疫情的缘故哈、啊，成为一种借口，本来该做的事却不去做，也可以联系到这一节的箴言哈、啊，因为他。说外面很厉害嘛，啊，外头有狮子啊，我在街上就必被杀，这成了他不做事的一个借口啊，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
大家早，我是 Sylvia。
啊 ，Sylvia 早。
趁着今天早上，因为昨天早上，为我同学那个我回高雄的时候，我那个同学带我去，了解幸福小组，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见证，然后我之后我跟我同学联络，我把我的分享。传给了我同学，那同学很快的就告诉我说，少爷，我有3点要更正，所以我赶快在这边跟大家更正一下。第一点是，我这同学不是中学老师退休，是小学老师退休。然后第二点呢，他说他妈妈是在台北，他是在高雄，所以我说他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房间，他说不是在同一个房间，他说可是因为他就是买了个电视挂在他的病床前，他躺在病床上就想到他跟他妈妈在台北也躺在病床上一样，可是他不是在同一个房间，所以要肯澄清。然后第三个我真的必须要赶快澄清，他说少爷你没有讲清楚，他说什么 他回我他说感谢神借着少爷去年的来访重启开主对我起初传福音的呼召实践的信心。40年来我虽然一直不断地想传福音，但总是成效不彰而泄气，因为幸福小组的模式很有效且容易不受挫，让我重新体会引人归主的喜悦，让晚年活得有意义。非常感谢大家。我就说我真的是很感恩，我这个同学在这个病他其实真的算是每天都是在病危当中，那他在继续的为神传福音，然后他也 分享这个幸福小组和更多的朋友，所以他说今年在这个疫情当中，他们也是他说他的身体的状况他是不敢随便乱动的，那可是他很感谢神，他有机会，他有今年9月到12月他们的这一组，他在去年的9月开始的，他带去的好朋友们4位已经信主了，其他的他在跟进，然后今年9月的这一批下个礼拜是他们的最后一周的幸福小组8周的最后一周，他们有一个大丰收，所以求主也是他也说为他祷告，他们最后 这一次的这个梯次也希望有些朋友能信主，就这样子。好，一点 update。
好，谢谢 Sylvia， 很重要的补充哈，尤其第三点补充是你见证的一个加强版。感谢主哈，这个让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怜悯贫穷的心啊，这个神的同在会显明的。这个星期天下午啊，我们就开始传福音的训练啊。欢迎大家都来啊！这个不一定是非要参加幸福小组服事的人才可以来，大家都可以来啊，一起来学习啊，怎样去为主来做见证，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哈、啊，大家一起来同工。我们接下来就分组了啊，大家可以继续留在小组里分享啊。